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那我们今天首先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诗篇四十六篇。
我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诗篇的四十六篇。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虽然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喷轰翻成，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支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支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兵当，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要同你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透过诗篇四十六篇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了解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孩子也求你好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帮助孩子自己与弟兄姐妹一起蒙造就，能够将生命在你的话语当中活出来。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而求，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要来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那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看。
我们会有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要看有神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不害怕。
首先就是我们讲有神来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不怕。
其次我们要来看有神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不动摇。
然后我们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不动摇。
最后我们要看有神做我们避难所，我们就得安息。
最后我们就来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世界上有没有哪个地方是最安全的？
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有没有地方是最安全的呢？
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呢？
好多人摇头。好像越来每个地方都好像有危机危险。
好像越来越每一个地方都有危机有危险。
过去曾经有一个新闻最让我觉得最惊讶，是坐在办公室还有飞机跑进去的。
我曾经听过令我最惊讶的事，就是坐在办公室的地方的人，他有飞机在他旁边
撞进去，
有飞机会撞入来。
我记得小时候我外婆常常跟我分享，跟我们这些小孩子分享。
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我的外婆时时跟我这些小孩子来分享。
当他听到警报声响的时候，
他听到警报声响的时候，
就要赶快跑去防空洞。
他们就要很快地走去防空洞。
我对我来讲，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防空洞。
那时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防空洞。
但是他的描述，他说那个是生命的威胁，是非常紧迫的时间。
但是他告诉我，是生命受到威胁，是非常紧迫的时候。
他说有时候是演习，不是真的，但是他不会跟你讲他是演习。
他说有时候会是演习来的，不是真的，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他是演习来的。
不像我们学校或者 summer day camp 会有那种 fire drill 那种演习的，你已经知道了。
好像我们教会的 summer day camp， 他们会有这个防火演习，但是他们是会预先告诉你的。
他说那一种是你真的是要逃命的。
他说这个时候就真的你要逃命的时候。
因此这样的生长过程对他的生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样的生长过程对他的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他对生命的看法，他常常告诉我们要居安思危。
他对生命的看法就是他教导我们要居安思危。
其实人对危机意识有这样的 认知是好的。
其实人对这个危机的意识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生活在这种境况当中，你的言行举止就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如果你每一日都是用这样的心情去面对的时候，那就会对你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了。
感谢神，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躲在上帝的羽翼之下底下。
感谢神，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可以躲在神的羽翼之下。
在基督耶稣里是最平安的。
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是最平安的。
他是我们依靠，也是我们避难所。
他是我们的依靠，也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更加可以透过他生活更加的丰富。
我们透过他，我们的生活可以更加的丰富。
所以我们要一生来跟随主。
所以我们要一生来跟随主，
让他在我们每一个脚步当中做引导的工作。
等他可以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来做一个引导的工作。
当我们看诗篇46篇，
我们来看诗篇46篇。
我们如果不去了解他的背景，我们很难理解这一首诗其实是很大的能力在当中。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首诗的写作的背景，我们就不能够知道这首诗篇它的有很大的能力在其里面。
这首诗的背景是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这首诗篇的背景是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的事情。
当时亚述帝国大举要进攻耶路撒冷。
当时的亚述帝国要进攻耶路撒冷。
因此南国犹大处境就非常非常的危急。
所以南国犹大的处境就非常之危险了。
并且亚述帝国的将军拉伯沙居啊，更是骄傲无礼。
而且亚述的将军阿伯拉沙撒，拉伯沙基，
不是沙基了。非常的骄傲，非常的无礼。
他非常之骄傲，非常之无礼。
他用极其侮辱的言语啊，来对犹大国来讲话。
他用极其侮辱的语言来同犹大人
讲。他来辱骂神的选民，好像他们当中没有神一样。
他辱骂他们这些神的选民，好像他们当中是没有神一样。
列王记下18:22-24这样的记载。
列王记下的18:22-24那里这样记载。
拉伯沙基对着犹大国的民说，
拉伯沙基对着以色列的民，
你们会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你对我说你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
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
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祭坛毁去吗？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而且对犹大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这个坛里敬拜吗？
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
你
把当头，
你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
我给你2000匹马。
我
2000匹马，
你给我2000匹马，我给你，
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
看看你骑马的人够不够，
若不然怎能打败我城主中最小的军长呢？
如果你不够，又怎可以打败我们军长之中最小的一个呢？
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
你是依靠埃及的战车和马兵吗？
那这是这个将军对犹大国这样的对他们讲话。
这个将军是这样对这个犹大国来说话。
那其实他就是告诉犹大人。
其实他就是要告诉犹大人。
他说，
他说
西西家不是把丘坛还有祭坛都把它废弃了。
西西家不是将这个丘坛和祭坛都毁去了。
要你们不去敬拜外邦神。
叫你们去敬拜这个外邦神。
然后要让你们好好的敬拜耶和华上帝。
然后好好地去敬拜耶和华的上帝。
那你们今天怎么会处在这一种情况呢？
你们今天为什么会落到在这个这样的地方？
你们有神呢，怎么还会因为我们亚述国的侵略就这样战惊呢？
如果你们有神，为什么会因为我们亚述国的入侵，你们就在战争呢？
他就跟他们侮辱说，我给你们两千匹马。
他更加侮辱地讲话，我给你们两千匹马。
你们也找不到人来骑啊。
你们都找不到人来骑这些马。
这是何等的羞辱。
你们是何等地去羞辱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你没有用。
你都唔得嘅，
你做不到的，
你做唔到嘅
啊！不可能是你，
冇可能啊，系你、哦。
不断的不断，有人在不肯定你
啊，有不断不断有人话你系唔肯定嘅。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我们啊，绝大部分都是移民的人
啊，大部分我哋都系移民嘅人。
我们听到有许多的故事，特别是菲律宾的这些的啊人过来美国，到去到英国，
我们听到有菲律宾的人他们来到美国然后去到英国。
也有人去到英国的。
也都有人由菲律宾去到英国。
他们过去可能在菲律宾是做医生的。
他们在菲律宾可能原来是做医生的。
来到这里顶多他只能做个护士。
他来到这里最多只能够做一个护士。
甚至有人去开计程车的，一开就是开了二十年。
甚至都有啲人系做揸的士嘅，佢揸一揸就揸咗二十年。
他因为有很多很多原因，他要举家移民，
有好多好多嘅理由，佢要全家咁去移民。
我们每个人有时候也要面对这样的处境。
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面对咁嘅处境。
你好像有志难伸啊！
你好
有志气，好没有办法伸展出来。
你好似系有志难伸嘅，
那好像。人家就对你不认识你，然后就侮辱你，然后让你失望。
但人家不认识你，他们就会侮辱你，令到你去失望。
人家不知道你过去多风光。
人家不知道你过去是多么厉害。
其实就是如此。
其实就是如此。
耶路撒冷就是如此。
拉伯沙基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去侮辱犹大国。
他就是这样在这里侮辱这个犹大国。
他除了用尖酸刻薄的话侮辱他们以外，
他们除了用尖酸刻薄的话来侮辱他们之外，
他也懂得利用他们恐惧的心理，然后用心理战来告诉他们。
他们都懂得用恐惧的心理战来恐吓他们。
他对犹大的他用犹大的言语来跟他们说，
他用犹大的言语来对他们讲，
他特别用犹大人他们所讲的话，要让他们众百姓听得懂，让他们知道我要对你表达的事情。
他更加用犹大人的话向这些犹大人讲，以至到他们明白。
那您如果希望知道为什么他要用犹大话语来告诉他们，我要请你们回去看列王记下十八章。
如果你想知道他为什么要用犹大的说话来向犹大人讲话的话，你就要看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
他用他们话语告诉他们，如果你投降，
他用犹大话讲，他说如果你们投降，
你就可以享受美好的食物，
你们就可以享受美好的食物，
你也可以饮用井里的水，
你们可以饮井里面的水，
并且我们会带你们去到一个有五谷还有新酒的地方，
我还会带你们去到有五谷和新酒的地方，
你也可以有粮食有和葡萄园，
你可以有粮食有葡萄园，
你也可以有橄榄树还有蜂蜜的地方，
也都有橄榄树和蜂蜜的地方，
你们在那里可以存活，你们不至于死亡，
而且你们可以存活而不用死亡，
不然的话你们不投降，
但是如果你们不投降的话，
你们只能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在城中等待被灭亡，
你就只可以食自己的饭，饮自己的尿，在城里面等待死亡。
这是何等的侮辱，
这个是何等的侮辱。
所以我都不用打你，
我没打你们，
我把你的城围起来，你就在里面自生自灭，
我将你们的城围住，你们在里面就要自生自灭，
你可以吃的可以喝的就是你自己的排泄物，
你自己可以吃和可以饮的就是你自己的排泄物。
今天我们没有要把重点放在拉伯沙基如何来羞辱犹大国的人。
我们今天要看重的不是拉伯沙基怎样去侮辱这些以色列民。
我们其实要来看西西家王如何来回应这样的情况。
而是要看西西家王他怎样来回应这些这样的侮辱。
他被羞辱，他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
他被羞辱，他就来到神的面前。
呼求神对他的拯救。
不求神对他的拯救，
结果神出手来保护锡安，神他自己的居所，
结果神出手来保护锡安他自己的居所。
在列王记下十九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
列王记下十九章
三十六
话俾我哋听，
三十五节哦，一夜之间亚述营中死了185,000的兵丁。
亚述嘅军队里边一夜之间死咗185,000个嘅军兵，
迫使亚述国的王必须退到尼尼微。
迫使到亚述嘅王必须要退兵去翻去呢个微微。
这是其中的背景。诗人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他看见神他的保守，看见神他的带领。
佢就系呢个就系个背景，令到诗人可以睇到神嘅保守同埋神嘅带领。
那今天我们要从这首诗来学习刚刚所讲的那三个功课。
我哋今日就由呢一首诗歌，我哋去学习我哋头先所提到嘅三个功课。
有神做我们避难所，我们就不害怕。
有神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不害怕。
避难所顾名思义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有安全可以避难的地方。
避难所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一个可以躲避可以有安全的地方。
诗篇32篇第7节告诉我们，
诗篇34篇第4节告诉我们，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是我的藏身之处。
这是诗人回应对神的认识。
他回应神对他对神的认识。
当我受到逼迫攻击很多困难的时候，神是他的藏身之处。
当他神面对逼迫攻击的时候，神就是他的藏身之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当大自然的灾害或者身边的环境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的时候，
我们都一样，当我们面对大自然的威胁或者在我们身边攻击我们的事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避难所。
我们需要有避难所。
我们需要一个地方是有人能够了解我们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那些人他们是能够了解我们的。
他能知道我们的苦。
他知道我们的苦。
他能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明白我们的心。
他明白我们的心。
这可能不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
这个不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的先生。
你的父母亲。
或者是你的父母亲。
因为他们没办法读你的心。
因为他们没办法来到读你的心。
但是我们是有神的，他是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但是我们是有神的，他是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使我们可以藏在他当中，可以重新得力。
所以我们可以藏在他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得力。
我们所踏的地啊，其实是很坚硬的。
我们踏的地其实是很坚硬的。
那山可能也可以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牢固的。
山看上来也都是很牢固的。
但是它并不是不动摇的。
但是它不是不可以动摇的。
原来也会走山的。走山。
走山。原来是可以走山的。
也会有地震的。
也都可以有地震。
没有一个是稳固的。
没一件事是可以稳固的。
唯有神做我们避难所，我们才可以在这种处境当中不害怕。
唯有神来做我们避难所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稳固不害怕。
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全能主。
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全能的主。
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6:33告诉了我们。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里面告诉我们，提醒我们，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过世界。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晨你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心态来到当中？
弟兄姐妹，今天早晨你是带着什么的心态来到我们当中呢？
您现在坐在位置上面是有一个平安的心吗？
你坐在这个位置上面，你是不是有一个平安的心呢？
如果不是的话，是什么事情叫你没有平安，叫你烦恼？
如果不是的话，是什么事令到你心里面不能够平安，觉得被烦扰呢？
甚至害怕。
甚至都是害怕。
是不是您的健康，家人的健康？
是不是你自己的健康，你家人的健康，
是不是您跟家人或者是同事朋友的关系上的问题，
是不是你跟家人同事或者朋友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还是你跟神的关系，
还是你跟你的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是否跟神关有美好的关系呢？
我们跟神是不是有美好的关系呢？
其实要叫我们坐下来有平安有安稳，
其实我们坐下我们有平安有安稳，
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最重要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诗人感受到他们所信靠的神真是他们的避难所，
诗人说他们的神信的神是真是他们的避难所，
是他们的力量，是他们随时的帮助，
是他们的力量，是他们随时的帮助。
因为神击杀了亚述大国的大军，
因为神击杀了亚述大军的军人。
当我们人生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应变措施又是如何呢？
当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应变措施是怎样呢？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我们是否真的交托了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去交托呢？
还是我们找关系，
还是我们 去找关系，
找方法，
找办法，
我们 Google，
我们去 Google，
我们每天每天的就是在寻找到底 有什么方法，
我们就每一天不断地去寻找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诗人要告诉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
诗人提醒我们要紧紧地捉住神，
要相信神会保护我们，
我们要相信神会保护我们，
并且我们可以从神支取更多的力量来克服面对，甚至靠着他战胜所有的挑战。
我们求神给我们由神那里支取更多的力量去面对或者去对抗这些外面的侵略。
当我们回去思想犹大的民众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犹大的
民众，犹大的民众，
犹大的民众的时候，
当时的情况，神要提醒我们，
当时神要提醒他们
要听神的话语，要认识他，要亲近他，
要听神的话语，要认识他，要亲近他，
使我们一生一世都不远离神，
使得我们一生都不会远离神。
北国以色列之所以会被灭亡，
北国以色列所以被灭亡，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尊主为大，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不尊主为大，
他们不断地去犯罪，得罪神，
他们不断地去犯罪去得罪神。
但我们知道南国犹大也步入同样的结局，
我们知道南国犹大也都步入同样的结局，
只是因着南国犹大他有几位敬畏神的王，
只是因为南国有几位敬畏神的王，
因此他们被灭亡的时间稍微短晚了一点点，
所以他们被灭亡的时间可以向晚一点。
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赐平安的主，
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一个赐平安的主，
他也是一个战胜仇敌撒旦的王，
他都是战胜撒旦仇敌的王，
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单单的来依靠他，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单单地来依靠他，
不去依靠其他的东西，
而不去依靠其他的东西。
诗人告诉我们当其中的水虽喷空翻腾，
诗人提醒我们当其中的水喷光翻腾的时候，
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
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
这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处变不惊，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处变不惊。
不管外面环境是怎样凶恶，我们是可以在当中没有惊怕的。
不管外面的环境是怎样凶恶，我们心里面都不需要害怕。
我们信仰更是如此，在任何的风暴当中，我们可以坐着安稳。
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我们无论我们在风暴里面，我们心都可以安稳。
圣经里面有多少的故事告诉我们，当这些人坐船的时候有遇到大风暴，那些心里面有神的或者是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的，他们可以安然睡觉。
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他们在很多的人在船上遇到大风浪的时候，如果他们是认识神的人，他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安稳地睡觉。
约拿有这样的经历，主耶稣基督有这样的经历，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
约拿有这样的经历，主耶稣有这样的经历，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他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主。
给他们，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人。
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样的信心呢？
有神做我们避难所，我们就不害怕呢？
有神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不害怕呢？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那做一个不怕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不怕的人。
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很多教导，就要帮助我们成为不害怕的人。
圣经里面的教导让我们做一个 不害怕的人，
因为神是我们的依靠，
因为神是我们的依靠。
在我们要看第二点，有神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不动摇。
第二点我们要看神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不动摇。
诗人将我们的眼光从喷荒翻腾的惊涛骇浪当中 引向另一道生命水的河。
诗人将我们由这个翻腾的水带到去一个平静的河里面。
这河是稳定而且源远流长。
这个水是稳定而且是流长的。
这河好像是神的手环绕在当中保护的整个城。
这个河好像神保护着这个城一样。
使其中的百姓得以平安不受惊吓。
使到其中的百姓可以得到平安不受到惊吓。
诗人说这城是至高者的圣所，有神居住在其中。
这个城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有神在居住在其中。
神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就不动摇。
神在当中就帮助我们，我们就不动摇。
诗人其实要教导我们一个耐心等候的工作功课。
诗人是教导我们有一个耐心等候的功课。
我们要等候神他的作为，
我们要等候神的作为。
当仇敌攻击他们，对他们侮辱的时候，
当仇敌去攻击他们，去侮辱他们的时候，
神要他们好好的交托，好好的祷告。
神要他们好好地交托，好好地祷告，
耐心等候耶和华上帝在当中的作为，
耐心等候神耶和华在当中的作为。
因为在夜间神彰显他的荣耀，差派他的使者，
因为在夜间神彰显他的荣耀，差派他的使者，
击杀了犹大的仇敌，
击杀了犹大的仇敌，
使亚述王拔营逃跑，
使到亚述王难以逃跑。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困难当中，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耐心来等候神的作为呢？
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耐心地在等候耶和华的作为呢？
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就心不安，不愿意等候神他的作为。
我们很多时候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耐心去等待，去等待神的作为。
其实神就是要在那个时刻教导我们如何来等待他，如何来依靠他。
其实我们就在这个时刻，神要我们在那里学习怎样去等待他，看到他的作为。
神要告诉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
神教导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因为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用自己的方法，结果违背了神他自己的计划与旨意。
圣经里面有很多方法，人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结果都是违背了神的旨意和方法。
例如撒来为了要帮神成就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撒拉想帮助神去完成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就找了使女夏甲帮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
他又找了侍女夏甲来帮帮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要怎样来到看这一件事情。
因着这样的缘故，今天以实玛利的后代跟基督徒其实是非常对立的。
因为这件事的缘故，以实玛利的后代今日同这个基督徒的冲突就存在了。
传道书三章一节告诉我们，
传道书三章一节告诉我们，
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凡事都有定时，天下万事都有定时。
因此一个基督徒需要学习耐心等候的工作功课。
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习耐心等候的功课。
当神要成就一件事情，要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
当神要成就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我们要相信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我们必须学习耐心来等候。
我们必须要学习耐心的来等候，
让神所安排的人事物一切到位，
等候神安排的一切的人事物的到来。
不是我们所安排的，是神所安排的。
不是我们的安排，而是神的安排。
第五节告诉我们，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第五节说，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通常到天亮的时候，指的是仇敌发动攻击的时刻。
很多时候天一亮就是神发动攻击的时候。
仇敌发动攻击的时刻。
仇敌发动攻击的时候。
就好像摩西带以色列人要过红海。
就像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
神在夜间将红海变为干地，以色列人从当中来经过。
神将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可以当中旱地了经过。
出埃及记14:27告诉我们。
出埃及记14:27告诉我们。
摩西就向海伸杖。
摩西就向海伸杖。
到了天一亮。
到了天一亮。
海水能救复原。
海水就复原。
这在到底在讲什么？
在这里讲什么？
到了天一亮。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红海，
就是说天一亮，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红海了。
摩西伸杖叫水复原，
摩西他伸杖就是要这个红海来复原，
整个把埃及的兵丁都淹覆在红海里面。
埃及的兵丁全部都淹没在红海的里面。
28节告诉我们，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第28节告诉我们，追住以色列人的埃及的兵丁一个都没逃离到这个。
这是神的作为。
这个就是神的作为。
当敌人攻击你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等候？
当敌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来等候呢？
我们是否还处在黑暗当中？
我们是不是还处在黑暗的当中？
处在困难当中。困难。
处在困难的当中。
处在无限的挑战当中。
处在无限的挑战的当中，
我们是否愿意等待神？
你是不是愿意来等待神？
等待天一亮，
是等待天一亮。
虽然仇敌要攻击我们，但是神要保护我们。
所以敌人会攻击我们，但是神会保护我们。
因此，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不动摇。
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就不动摇。
纵使我们的能力不是最优秀的。
虽然我们不是最优秀的，
神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主得胜。
我们可以靠主来得胜。
我们无需烦恼忧虑。
我们不需要烦恼忧虑。
诗人将第五节第六节来做一个比较。
诗人将第五节第六节来做一个比较。
在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神的人跟没有神的人的差别。
在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有神和没有神他们当中的分别。
诗人告诉我们，神在城中，这城必不动摇。
里面说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
反之，那些外邦人却要面对经历动摇与不安。
反而外邦人就要经历动摇和不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今天还在担心这些让你不安的事情吗？
请问你还是在你是不是还在这些担心这个不安的情况里面？
你的心里是不是非常的不踏实？
你的心里面是不是非常之踏实呢？
我想要鼓励你。
我想鼓励你。
好好检视您跟神的关系。
好好好好地解释你和神之间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从神来的平安。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从神那里拿到平安。
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些问题。
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些问题。
我们是否完全将心里面的担忧交托给神？
我们是不是完全将我们心里面的烦恼交托给神？
还是你在透过你的关系、你的地位来想要成就一切你所计划的事情？
还是你想利用你自己的关系和你的地位去解决这些一切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见，越有能力的，越在高位的，他其实是越谦卑，越顺服。
我们知道，在越高位越有能力的人，他们更越谦卑。
我们要如此来学习。
我们要这样去来到去学习。
求神帮助我们依靠他，让我们真的经历神在我们心里面那一种踏实感。
啊，求神俾我哋咁样去经历，以到我哋心里边有更大嘅踏实感。
最后我们要看，有神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就得安息。
啊，我哋最后要睇就系神做我哋嘅避难所，我哋就可以安息。
诗人告诉我们，当神做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安心来看神他的作为。
啊，我哋有神嚟做我哋嘅避难所，我哋就可以安息嚟到睇到神嘅作为。
仇敌虽然好像洪水猛兽要来吞吃我们，
敌人好似洪水猛兽咁样嚟到要吞吃我哋，
但是神是保护我们，他要为我们来征战。
但是神会保护我哋，会为我哋嚟到征战。
他必施行审判，使仇敌完全的溃败。
佢一定使到仇敌失败，
使我们使一切的动荡不安转为平静安稳。
使到一切动荡不安来到成为平静安稳。
诗人在第十节告诉了我们，
诗人在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
我们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
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那里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其实要告诉我们要认识神，
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神。
当我们眼目去关注在这些动荡不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
而不要关注这些动荡不安的环境的里面，
我们没办法做什么，我们心里面就更加的害怕不安。
我们在当中不能够做什么，结果就令到我们更加
我们生活被恐惧所笼罩，
我们的心里面被恐惧来笼罩。
但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但当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要经历他是掌管万有的主，
我们就知道他是掌管万有的主。
他是用慈爱对待我们的神，
他是用慈爱对待我们的神。
当我们放下我们的想法的时候，去看神的作为的时候，
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 去看神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要经历他奇妙的作为，
我们就会经历他奇妙的作为。
我们很多时候寻求要看神，彰显神迹奇事在我们生活，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要看到神的神迹奇事。
其实我们可以呼吸就是一个神迹奇事，
其实我们
可以呼吸就是一个神迹奇事，
我们可以呼吸就已经是一个神迹奇事。
因为连那一口气都不是为我们自己的，
因为我们就算有一口气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因为我们这一口气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我们这一口气就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连这么最重要的东西神都愿意给我们，他不保守你吗？
连这么重要的事神都给了我们了，他怎会不会看顾我们呢？
诗人告诉我们，神必使万国万邦惊讶，便归荣耀给神。
诗人说神必使到敌人将荣耀归给神。
这里是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中也被尊崇。
这里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这是神他自己的权柄，
这个是神自己的权柄，
他自己的作为，
他将自己的作为，
他一切信靠他的人能够知道你们是有安息的，
让一切信靠他的人知道他们是有安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马丁路德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马丁路德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记得去年是在世界各地纪念的他改革宗教500年。
记得大家会记得在去年我们纪念这个改革中500周年的
纪念。我们的陈庆德执事也在几次的讲道当中跟我们分享当 这些的信息。
记得陈庆德弟兄他也都在讲道里面讲到这件事。
当我们讲到马丁路德的时候，我们想到罗马书因信称义。
当我们讲到马丁路德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罗马书里面讲的因信称义。
但是其实诗篇也对于马丁路德有很大深远的影响。
而事实上诗篇也对马丁路德有很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诗篇46篇。
特别是诗篇46篇。
是他在晚期的时候最喜欢的一首诗。
是他在晚期的时候他最喜欢的一首诗。
有这样的说法。
有这样的讲法。
马丁路德在面对宗教改革时期的黑暗与危险的时期。
就是马丁路德他面对这个宗教改革的黑暗的时期。
他感到灰心沮丧的时候。
他感到灰心失丧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时刻他会去找他的同事他的朋友，
他就会去找他的同事他的朋友。
菲利普梅兰西通那里对他说
菲利普
梅兰西通
梅兰西托跟他说
同还说对他说 来吧，我们来一起唱诗篇四十六篇。
他说来啦，我们一起来唱诗篇第四十六篇。
当然他们是唱马丁路德版的浓缩版。
他们当然是唱马丁路德版的浓缩版。
那这是我自己翻译，可能翻译的不好。
是我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
但是它的内容其实是这样。
但是其实他们的内容是这样。
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个真实的堡垒。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真实的堡垒。
一个及时的盾牌和武器。
一个及时的盾牌和武器。
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帮助。
他将会让我们摆脱每一件可能发生的疾病。
他将会为我们摆脱一切可能的疾病。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是否像马丁路德过去面对外在的环境那么大的逼迫呢？
你是不是好像马丁路德过去一样面对这些这么困难的环境呢？
其实我们在北美应该要感谢神。
其实我们在北美洲我们应该要感谢神。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太大的逼迫。
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很大的逼迫的。
现在很多基督徒在世界各地要面对多大的挑战，单单要去敬拜神。
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他们单单要去敬拜神，都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马丁路德对上帝的认识是知道他是他的堡垒。
马丁路德对神的了解就是他知道他是他们的堡垒。
他是他的盾牌。
他是他的盾牌。
甚至是他的武器。
甚至是他的武器。
是他随时的帮助。
是他随时的帮助。
可以靠着神来面对这种宗教改革底下那么大的压力。
是可以面对宗教改革底下那么大的压力。
在神里面是可以有平安，是可以有安息。
在神的里面是可以有平安有安息的。
因为神是主导的主。
因为神是一个阻挡的主。
昨天我计划在参加完 Gary 牧师的继父的追思礼拜之后，
我昨天计划在参加了 Gary 牧师他的继父的丧礼之后，
留在教会继续完成最后这些的今天要分享的信息，
然后我会留在教会里面继续完成我今天要讲的讲章。
神真的很奇妙，
神就是很奇妙。
如果您有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
如果你有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
程序单当中的旧约读经的地方就是诗篇四十六篇。
读经的里面就是旧约的这一篇诗篇四十六篇。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是否有像我一样的经历？
你是不是好像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经历？
要做一件事情却发现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要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又发觉还没完全准备好。
甚至连一个头绪都没有。
甚至一些头绪都没有。
但是祷告完，
但是你祷告完，
神就供应一切的需要。
神就会供应一切的需要。
是你一个印证指引你前面的道路。
就是这些这样的印证指引你前面的道路。
神是这样的带领我托住我。
神就是这样带领我托住我。
您所相信的神跟我所相信的是一样的神。
你们相信的神和我相信的神是一样的。
所以他也要这样的带领你们。
所以他也都会这样一样地来带领你
们。我是否有信心跟神说您就是那位我的依靠？
你有没有信心跟神说你就是我的这个依靠？
主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安息。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他里面得安息。
有神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在暴风中安然平静。
我们有神做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大风里面能够平静。
我们没有任何担心，因为他真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没有担心，因为他真是我们的一个避难所。
因为我们的神真的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的神真是与我们同在。
并且要为我们征战，做那一个公义的主。
而且他要为我们 征战，做一个他一个公义的主。
求神让我们能够单单依靠他。
求神给我们
单单依靠他。
单单地去依靠他。
让我们一起经历神，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在生活里面，能够叫他的名彰显伟大。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经历的时候，我们可以彰显他，荣耀他的自己。
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明白，完全用信心来领受，他是我们的避难所。
让我们用信心来到，以致我们能够经历他是我们真正的一个避难所。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亲爱耶稣基督，感谢你。感谢你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平安的泉源。 感谢你带领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当中如果还有人没有完全的认识你，还有人在烦恼家庭里面亲友关系、家庭关系，孩子，求你来带领他们，求你来安慰他们，求你来指引他们全面的道路，让他们从小的事情用信心来交托，来经历你的信实，来经历你的保护，来经历你的安慰。谢谢主，让能够彼此同心认识主，彼此互相称弟兄姐妹。求你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社区里面彰显你的名，让我们能够叫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在我们自己身上也能够叫我们所做的所讲的都能够帮助别人更加的亲近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而求，阿门。